但是那个蔬菜饭就是少吃一点肉，那个肉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要生活的好是生活的本身，而不是追求。可是现代的人不断地往外去追求，把生活变成了追求物的奴隶，把自己变成物的奴隶，那么生活变成了手段，物欲变成了我们的目的，你看是不是颠倒了？所以人家讲说，哎呀，你这颠颠倒倒，三三八八，现代的人是有点颠倒，也有点散漫。你生活没有弄好，赚那么多钱干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赚钱，但你赚了钱，但至少总是生活要好啊。生活好并不是说你住得很好，睡很好的水晶床，住很大的房子，可是没有用啊。睡很好的水晶床，睡不着有什么用？住很好的房子，对不对？心里面不安有什么用？对不对？还不如住一个小小的房子，心很安，对不对？还不如呢，地板块一块木板，还在你睡，可是马上一下子就睡着了，多好！长生两足卧，多好呢！这事情呢、啊，就是不同，所以要变成恶鬼是很容易的，要变成失眠鬼也是很容易的，只要拼命的往外去追求，他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叫恶鬼道。那么好，我解释一下盂兰盆法会跟恶鬼道的关系。我们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十五号有一个盂兰盆法会。这个法会的来源是这个木莲呢，他呢证道了以后，他有了神通力，他以神通力呢看到了他的母亲在地狱界里头，不足地狱界还是一个恶鬼，在恶鬼道里头，地狱又有恶鬼，他呢肚子像鼓，皮包骨，喉头像咽喉呢像针一样小，饥饿。他看了以后，木莲呢就用他的神通法力送食物去，这食物送到他母亲的前面，他母亲拿手一抓的时候，这食物呢马上变成灰烬或者泥沙，他不能没有办法吃到。木建人看了吓了一跳，所以赶紧的去问释迦牟尼佛，问他的老师，这怎么办？这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你就把佛请来也没有用，你把天上的神找来，菩萨找来也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的，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有很多的修道者，他们结下，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有解下，解下这些人刚好正道，正道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法喜，你这个时候呢供奉他们一点斋食，所以叫斋生法会，对不对？斋食跟他们共享他们的法喜，然后用这个法喜呢来化度你的母亲，也就是由这些人来，你跟你母亲用法喜来为他说法，说你看这佛法可以使一个人真正开慧变得这么欢喜，让他不会陷在一种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往内贪嗔里头，这个恶鬼道里头，要在这个地方才能够使得他真正的化解，并不是他从此以后的东西一笔勾销，而是他透过这一个法喜的感动，而使木莲的母亲在这个地方有所醒悟，而真正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那个地方而解脱，哎，而不是说他以后的东西一笔勾销，他将来仍然还是要再回来六道，这个实践这个六波罗蜜，还是要从那个里面解脱出来。你业不可以，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业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了盂兰盆斋生法会。这个斋生法会就是所谓的超度的意思，并不是这一超度他就得度，就是不是，也是要他自己要能感应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宝殿里头，大家共同分享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法食啊，我们已经种下这个智慧，保证我们不会堕入这个三途苦里头去了。我们呢，一定是可以欢喜的知道，生活的实现本身才是我们真正的喜悦之道。所以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贪婪往外不断的追求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作为一个老师，贪婪之心不能有， 如果你贪婪的在学校有很好的成绩，你就可能把学生当作你追求很好的表现的工具。如果呢，做了老师，还不断的想要追求更多的财富，你所追求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事的布施与实现。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布施与实现才是对的，如果去贪执别的东西回来呢，那么我们当老师的人也免不了也会变成那样子的一种咽喉如针，肚子如鼓，拿起食物来食而不知其味，变成灰烬。其实我觉得佛经里头有很多地方都是象征式的语言，而我们透过象征式的语言就可以真正的了解到它的法义。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法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佛经能够给我们的东西，这些佛法的智慧对我们生活上实在是太宝贵，让我们赞叹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贪吝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再来。哎，各位同修，我们昨天呢，那么讲到这个关于信觉与成长这个问题，我们提到的呢是谈到第二个现代人精神生活上的真正的一些困发生难题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被禁转，容易被禁转是一个问题，贪婪贪吝是一个问题。我们后来提到了恶鬼道，提到了盂兰盆法会的缘起。那么今天我们谈第三个人类精神生活的难题，也是现代人面临的难题。这个难题呢是人与人之间起了分别心，有了比较，有了竞争，有了分别心，有了对立。所以呢我们每天都会愤愤不平，都会彼此的紧张焦虑。根据我们现在最近心理学方面的调查，我们的社会呢罹患紧张或者是焦虑症的，不要说它叫做症状吧，我们就是说有焦虑情绪倾向的，不要说它叫做属于精神的疾病嘛，但至少也是轻微的，这样子的呢是相当的普遍。就拿现在大学生来讲，抽样调查大学生，有40%的大学生精神不卫生不健康，就是心理上不健康，有40%。而大部分的现象是他心里头有一种忧郁，强烈的忧郁倾向。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呢？精神情绪上的生活有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是周而复始的，一种是躁的反应，一种是郁的反应。但是在过去的心理学的研究以为躁是躁症，躁的一种反应，郁呢是一种郁的反应，躁跟郁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两种情绪反应，两种症状。但是最近几年来发觉啊，躁跟症跟郁这两个东西啊是一体的，就是躁的人隔一段时间会变成郁，郁的人呢隔一段时间会变成躁。有时候呢他的周期呢可能只有几个礼拜，有的周期呢可能是几个月，有的周期是几年，有的时候周期甚至于十几二十年，不一定。躁跟郁的反应，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一点担心。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每天都愁眉苦脸的，那怎么办？而这些人出去社会以后，如果从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这些人一出去了以后，他遇到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躁了，大家都呼呼躁躁的又怎么办？我是觉得精神生活上的一种不稳定是一个社会性格的一个表征，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性格本身也已经显然看得出来并不健康。大学生如此，我想一般的社会也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端倪。我们常常有时候跟台大精神科的几位医生 这个一见面谈到，特别是内科的医生，他最明显的，他感觉到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疾病呢？有的疾病来检查，检查不出来原因呢、啊。那么也许你们就会讲，他们穷掉了，他们哪个地方不对了？我告诉各位，穷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去跟别人比较，就会穷掉；你一去跟别人对立，就会穷掉。你什么事一个人呢、啊？事情看不开，压力大，精神慢慢的就会觉得抗压性比较差，这不叫做精神耗弱，是抗压性比较差。只要稍稍有点刺激，环境稍稍的变动，自己马上承受不了，头晕目眩，人觉得四肢无力，皮肤过敏，说是穷掉了。穷掉是一种说法了，但是我现在这种说法呢，是一种现代科学的语言了。其实所讲的东西是一样，心如果有病，心有一个弱点，当然外界的魔呢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说那也是心魔啊。所以比较竞争对立呢，使人每天都去拼，人家说哦拼到要休息去。所以你看看很多家庭夫妻两个人对冲啊，怎么对冲？先生说我出去外头拼到要死，你回来看没你一个好目色，你听得懂吧？说我到外头拼的快拼死了，回来连看看一个太太一个好的颜色看都没有。太太说我在家里苦，我也要上班，苦得很，回来又看你那一副样子像木板脸，我看了就烦，这不是对冲吗？所以穷欢掉了，这个家庭每天都在穷欢。哎呀，最后想来想去说，哎呀，祖宗的坟墓不对啦，家里的方位不对啦，又是什么不对啦，去北滩弄一弄，花了很多钱去弄完了以后，最后两个人还是闹离婚，没有用。为什么？没有修心呢、啊？人与人之间不能比较。太太说：“你赶快，让隔壁还是丢先生，你看看隔壁那个张先生。”那先生一听说啊，你对张先生有好感啊，两个人刚好对冲啊。所以各位啊，我们《般若经》里头讲四摄事里头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叫做爱语。语言一个好的爱，并不是贪爱的爱，爱当然是人爱的那个爱，但这个爱的意思是好的语言。好的语言就有好的智慧，好的般若，好的这个语言就是方便般若了。所以没有般若呢，你就没有办法抗拒种种妖魔鬼怪对你的侵袭啊。所以你说哎呀，我的业力深重，业力能转得动了你，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有弱点，我们应该自己做一个主人，去转动这个业力，把它转世成智。你已经听过的法相中讲的，唯识中讲的，要把这些东西转变成为智慧，成为般若才对。它转变过来的时候变成方便般若。你两个人可以互相批评，为什么不两个人坐下来讨论讨论这个社会，对不对？这个我们孩子的教育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两个人这个家庭应该怎么样来摆设比较好，这不是也是一样啊？这是语言转世成智而已啊，同是批评，它变成讨论。所以竞争对立比较，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悲惨的精神生活。我们注意到人呢，如果自己想的要跟别人比，想比别人强，我希望我这个老师教课是全校第一把交椅，我希望呢，所有的家长会都知道我这个老师是最好的，郑老师最好。你只要想着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惨了，把你的身体拿来当手段，把你的学生拿来当手段。你看这还是教育吗？这还叫生活吗？但也不是说哦，那我都不管了，我反正上完课粉笔一丢就走了，那样子那是昧着良心去上课，一点都没有发挥慈悲心嘛，是不是？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要产生般若的，有与没有之间，两个通通放下，这里面产生般若，这叫中道义。所以中道义呢，才是真正讲的般若。所以人呢，如果拿自己去跟人家比较，别人有那么多财产，我怎么没有？我内心里面也许会产生自卑。自卑这件事情是否定自己的结果才产生自卑，自卑是很痛苦的，自卑跟地狱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自卑到了极点，精神上钻到牛角尖里头去的时候，就叫做无间地狱。
不要到地狱里头去，现在生活的就精神生活就已经在无间地狱里头了。你看看我们台湾省十大死亡原因里头，自杀呢是排名第九，台北市自杀是排名第八。你想想看，我们活着都来不及呀，稍微生点病都想去吃药，他要去自杀，你看活得多痛苦嘞。那么这些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感情，无非就是事业，无非就是到最后我觉得人生一点点味道都没有，我处处不如人，我觉得活不下去。观念倒很简单，但钻到那个死胡同里头去的时候就钻不出来。我想这个业力深重啊，精神疾病的问题是从比较竞争对立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呢有时候为了要跟别人比较，希望自己呢比别人好，那剥夺别人对我的掌声。那我正好是坐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来讲一堂课，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博得各位的掌声的时候，你看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是不是全身都不舒服不自在。我下了课以后我想说，刚刚有没有讲错了，我看这一堂课讲下来，我看这个业力很重。不止如此啊，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我们知道人啊整天想着去博取别人的赞美的时候，现在心里都常常感觉到一种压力，就是别人实目所视实所所指都对着我。你看看那样子的精神压力是不是很大？那哪有不崩溃的道理呢？那为什么想着要别人赞美呢？就是因为比较，希望自己比别人强啊。人不要太过分的苛责，稍微一点错误没有什么。有一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在福报里头看到一篇报道，讲达赖喇嘛的访问。人家访问他说，那你怎么修行呢？他说笑嘻嘻的说，修行嘛，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当然要认真，但是比如说我有时候修行啊，我念经啊，念经是修行一部分啊，但是我突然间就很困了，我就把它放下来去睡一觉再来念嘛。你要注意，人生并不是那么勉强的。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我们跟学生讲这堂课稍稍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里面好好的做这几个题目，你稍稍休息20分钟，你下一堂课精神就来了，下一堂课就来了，并不是非这样子或者是非那样子，一切呢要用一个般若来处理。有般若不跟别人家比较，有般若不跟别人对立的。所以我们呢常常会觉得自己会脆弱，或者是觉得自己内心里头常常觉得有很多的不安与恐惧，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分别心。我们分别的是校长一定比我地位高，隔壁的张老师一定比我这个陈老师好，我们就有很多的负担。人当然要学好，但学好是慈悲心，是般若心，是根据自己来实现我们自己。这位老师他用他的因缘来教学，但我不能跟他一样，我根据我自己的因缘来教学也可以教得很好的。这位老师他逼得很紧，他得到这样一个成绩，但是我这个老师呢，我是循循然善诱人，我的学生一样可以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拿自己来跟别人比较。我知道现在当老师的人很辛苦，学校里头一周一次小考，一次什么校内进士，进完了以后成绩贴在布告栏上，底下导师某某人，看起来呢好像这个学校很认真，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弄下来啊，每一个老师啊每天都是一种心理上都是忐忑不安的。学生呢被老师逼得很，逼的结果不是为了求学，不是为了求真，不是为了培养一种求学自动学习的态度，而是培养一个成绩比别人好。成绩有什么用呢？美国有一篇报告说啊，约翰为什么不会读也不会算呢？在上一篇的报道说，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一个学社会里头天才的学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天才的学生最后都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发展呢？不是美国不注重天才的教育，原因就是这些孩子一样的 都被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把它牺牲掉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没有得到他个别可以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如同我的小孩子这个学期末回来有感而发跟我讲，我问他说怎么样，这次你考试考得不错吧？我的老大跟我讲了，考的是不错了，全校第一，不错，但是还有几十分，750分的总分，我考了698分，全校第一。但是我想来想去啊，还有那些分数啊丢掉的，我要去找出那些失掉分数的经验。我说好好极了，你不因为你第一而自满，你觉得你还有一些经验不会，你应该找出来。他说，我跟他说，对，这就是精进的态度。我们学佛的佛化家庭就是要这种态度，而不是拿自己的第一名来欢喜，这是错的。要针对这件事情。我说，老二笑嘻嘻的告诉我，老爹，我考第二。我说，考第二的人比考第一的人幸福多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希望得第一啊。不过我告诉你，第二已经很不错了，要跟哥哥一样去找你来这样损失掉的。不要比较。我们学教育这件事情，各位老师你留意好了，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有不同的看法。我以前学过一年的会计，我学了一年的会计呢，我回过头来在学教育，在学佛学的时候，再回来看教育，我觉得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的人生，自己的心智的成长，都像是一个会计学里头的一个账目的那个报表，借贷要平衡。你看着好了，这个孩子考100分，那么我们记下100分，他的欠债这一边呢，欠的分数全部买出去，他必须等于是他用100分去买来100分的学问跟经验，这借贷是平衡的，他的学问学识变成他的财产，这一边变成他付出的经费，这两个呢应该可以平，整个的一个报表上是平衡掉。但是如果他付出了100分，但是这一边拿到所学习的东西呢只有90分的话，那么各位他还缺了10分，这个10分呢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让他浪费掉呢？不，我们要跟孩子讲，你要留意啊，你花了100分去买了90分的时候，你还有10分的未收账款，记得那个10分未收的东西要去把它再把它收回来，这就是人生不断精进不断努力的道理，这叫做精进，这叫人生的光明面，智慧才不断的成长。但是如果学生哪来只是比较，你看我考90分，嘿嘿，你考80分，我赢你10分，他已经高兴说他多出10分出来了。所以比较这件事情使人迷惑，比较这件事情使人失掉了真正的六波罗蜜里头的精进。真正的精进是我考了100分，我欢喜，鼓励我更多的去努力，我考了98分，我要想办法的那未收的那2分再把它补回来，它变成我应该收的东西，我这个账面永远都是平衡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个账面不平衡，每天亏欠，每天亏欠。这个孩子到了国中，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亏空了一大堆的精神的债，他就会失掉了信心。我们呢，在教育心理学里头这么讲，说 mastery learning 这件事情，事实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孩子只要有学习的动力，有学习的兴趣就行了。你要学习就一个学习动机，学习的兴趣。但是两个孩子之间他们的学习的速度能力不一样，但是可以用时间来补足它。甲可能用1个小时就学会，乙呢可能用3个小时学会，但是3个小时学会的孩子跟1个小时学会的孩子到最后是同样都是 master learning， 全部都学会。这就是最近我们常常用的所谓精熟学习这个心理学，而使用这个心理学的呢都是认知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精熟学习的道理，就是真正人生的所谓的精进。人不精进，就不会真正的感觉到自己呢有信心。所以在教育上，我们切记拿 这个小孩子去跟另外一个小孩子来比较，老师也不能拿自己来跟别人比较。我当老师一个月赚几个钱，可是我一个同学他赚做股票，哦，你看做股票的钱好像钱是用飞来的一样，银是用飞来。我一个差我两岁的堂弟说，我赚钱赚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莫名其妙呢？他赚了一段做事情做了一段时间，好多人请他说，我这里有一栋大楼，你帮我租住，你买一层好不好？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并不景气的时候，他很慈悲啊，他赚了一点钱，他说好，我资助你，我给你订一层好了，我现在先付三层的钱给你，你先开始盖吧。哎，隔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大楼暴涨，他说我这个钱赚得莫名其妙，我本来只是说这些都是老朋友，他盖这栋大楼没有钱，我只是资助他而已，他赚了很多的钱，他回来告诉我。我想一想，钱对于我如浮云呐、啊。我跟他说，那你是不是很愉快呢？他说没有。哎，我说那么你很多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胸膛走起来会比较挺一点呢？走起来路会不会快一点呢？他说没有。哎，他说我说那么你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准备做什么呢？他说想要投资啊。那你要投资做投什么资呢？还想不出来呢。好了，他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告诉你，很多钱你又到反而变成一种累赘。我以前做一个营造厂，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也盖了这么多房子，我觉得还蛮充实的。他还是一个学佛的，哎，现在突然间钱多了，那时候反而是一种麻烦。我说那你有没有以前那些，你现在有没有跟别人比较呢？他说比较我不敢，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人家有很多钱了以后，他就想，他跟我是同学又是兄弟，他这么多钱，我很少钱，我来拼这个比赛，麻烦就来了，麻烦的事情就来了，有很多的这个魔啊，就从这个地方乘虚而来的。钱金钱这种东西啊，不是不可以求，不可以勉强，要透过实现而得，但不可以透过比较而得。比较得来的钱一定非分之财。再回到家喻来讲吧，我大一的时候，吴鼎老教授，大概你们很多人读过吴鼎教授的书，也知道这么一位老教授。第一堂课跟我们讲教育的道理是什么，我想也许你们听过他讲这个故事吧。他说有一天有一群动物大家聚在一起，他们在商量讨论说要办一所学校，动物学校。兔子就讲了，赛跑这门课很重要，一定要列进去。鸟儿就讲了，飞翔这门课很重要，列进去。地鼠讲了，说挖地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定要列进去。讨论完了以后，包括游泳什么东西，通通列进去了。现在学校开办了，这个学校里头游泳啦、飞翔啦、挖地洞啦，这些东西全部都列进去了。一连下来，兔子本来赛跑应该考第一的，但是小白兔很不幸，他必须去学飞，所以他爬到树上去，爬到屋顶上去，一冲下来，张开他的四只腿，以为把他飞飞看，但撞下来头破血流，腿也折断了。现在赛跑呢，只考一个低等的，本来他很好了，现在考一个低等的回来。鸟儿呢，他飞翔应该考个 A 等甲等的回来的，但是很不幸的，他为了要学地鼠的挖地洞，所以他用他的喙拼命的去找去啄，然后用他的翅膀呢拼命的去爬那些泥沙，最后呢这只鸟呢飞的时候，因为翅膀通通突突的了，他也考一个丙等的回来。那么这个学校办完了以后呢，没有一个孩子呢他发挥了他天赋的潜能，去实现他的潜能。像各位有看过一本书吧，《天地一沙鸥》这本书，这约纳山他根据他自己的潜能突破他自己的潜能，这个根据自己的更新因缘突破到最高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解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超越，就在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每一个人来通通教的一样，所以
我刚才讲没有讲完的，我让老二告诉我了，说老爹，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教育虽然讲的都是讲五育均衡，但是我看了大家都只重考试。我说对呀、所以我们家吃过饭以后要有时间可以聊天，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餐桌大学，就是老爹吃完饭要跟你聊天，这个呢就是社会科，真正的社会科。所以我们出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你去多看看，多玩玩，多参加一些活动，这个呢就是人际的活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活动。我们让你去学小提琴，学笛子，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要你成为音乐家，我们希望你常常回来把它把玩把玩。所以我跟我小孩子的音乐老师这么说，小提琴的老师这么说，我说我是因为买不起钢琴，所以我才买小提琴跟木笛，我要他来学音乐是我觉得音乐实在非常好，所以出此下策。但是老师，我希望你对我们小孩子教的时候，不希望他成为音乐家，我希望他成为屋顶上的提琴手，我希望他成为田埂上的直笛的吹奏者，我觉得他所需要的是这些，完全没有辜负我的希望。我的小孩子从国民小学一年级到现在国中二年级去学了小提琴，到现在他一起去学的只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学到现在，但是他还是做他的屋顶上的提琴手。我的小孩子后来他高兴了，学一根直笛。我吃过饭了以后，我们家里呢两只直笛呢就会合起来做，有时候双重奏，有时候合奏，哎呀好极了，我们跟着他哼，我觉得这就叫做音乐。我说这个寒假不是要你在那里做寒假作业的，不是要让你整天放鞭炮，你要去运动，放鞭炮可以，只能放到初三以后不能放，再下去你每天抽时间去运动，两兄弟要去打球，有机会去后面爬爬山，但是要认真读书，要读古文，要读古诗，所以我买了好多的古书，你非练不行。我不只要他练古书，小孩子的语文一样非常重要。我说学语文不是为考试，为你将来男儿自在四方，你可以到各处去，语文不会你怎么到哪里去，要找人家翻译啊。我说语文一定要会，我认为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字义能解决生活的问题。我跟孩子讲一定不能自大自满，你不都会的事情太多了，很简单，你回到乡下去，爸爸拿起锄头来、坐起来很像那个样子，那个姿势都是很优美的，你呢拿起一个锄头来把肚子挺得高高的，锄头还拿不上来呢，所以你不会的事情还很多，一定要好好的自己感觉到有一种谦卑心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的教育呢，父母亲不是说送去学校里头要求各位老师，老师啊别要拿拱拔劲，还可以打考试最重要，一定要让他考上去。但是各位老师，也许你也看到了，特别是我，因为我是一个部分时间的 counselor 辅导者，我从张老师一直到现在自己当郑老师，晚上八点钟到十点钟电话打进来了，好多家长告诉我，我的孩子练到大学了，生活不能适应了，我的孩子现在练高中了，脑子已经不行了，为什么？硬逼逼坏了，他只会读书，别的不会。孩子要会唱歌，要会运动，要会跳，要各方面都会，自然他读起书来就没有压力。我们今天不是了，整天只有读书啊。所以我奉劝各位老师，早上的时候不妨你抽过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让小孩子在操场呢跑个几圈，慢跑个一两圈两三圈的，对小孩子的身体好，正在发育的时间身体好，抗压力也跟得好，自然而然他的人生就会改变。我们不妨上课停下来的时候有个一点时间，稍稍的讲几句这个比较鼓励他们的话，不要什么事情都是直接了当就给他一个棒二下去，棒二看起来很好，不懂得藏的人棒二一用下去，每棒都是罪恶，而不是棒二啊，因为他会打击到孩子的一个信心。所以比较竞争对立这件事情，尤其是分别心，从比较就会产生对立，有对立就会产生种种的焦虑与紧张。第四个呢是 精神生活的苦难呢，是源自于主这个生活的主动性，缺乏生活的主动性。特别是现代我们的孩子不像这个二三十年前的那个情况，他们呢被喂得好好的，被教得好好的，小孩子好像放在那个地方一个电脑一样，恨不得大家把东西输入进去就行了。但是这样一个孩子的主动性就没有了。我们是把数学、物理、化学老师替他归纳成很多的原则原理，最好的老师最会归纳，然后教给学生，而不是教学生自己去归纳。所以这个孩子读出来的东西是读你给他的知识的糟粕，他吃到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米里头的精华，而是糟。看考试就是考的是糟，因为最精华的东西又流失掉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教育上所创造的更严重的问题。孩子以后慢慢不会主动去归纳东西，这升学主义也就是带来这个最大的麻烦。那么孩子呢，他在生活上父母亲总是给他照顾得非常好，你一定是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甚至用车子送他去上学，这个孩子的主动奋斗的能力突然间那个机会也完全都没有了。所以我最近在我的辅导的经验里头，我发现一个现象，有好多的孩子到了五专的时候，他突然间呢不想读书，也不晓得做什么，功课一落千丈，家长紧张了，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找我。他们说，郑老师，你无论如何你要见见我的孩子，菩萨要请菩萨慈悲，他以为看到了我有神通力，摸摸他的头就可以代替佛陀替他灌顶。我说好啊，你要来当然来了。我们一看看这个孩子，很明显的，我看了几个孩子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不止这几个孩子，很多孩子是这样。我后来跟几个五专的辅导的老师谈以后，更证实了我这个推论。我说我给他取一个名称叫做精神生活的贫血，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生活本身他没有主动性，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兴致，读书也没有什么打不起精神来，他就是贫血，整天浑浑噩不想读，但也不坏，他也没有说什么做坏事情。我说这是一种贫血，就好像一个人贫血一样，常常头晕晕的，虚弱，两脚无力，要做事情的时候打不起精神，不做事情要看电视，在家里躺着看电视的时候，他看一看以后电视再好他都会打瞌睡，贫血。所以我说是精神生活上的贫血。那怎么办？因为这些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没有过真正他自己主动，他没有一个失掉他真正的一个生命力，他不肯承担他的生活啊。人最重要的就是他养成了一个精进能承担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失掉了这个态度的时候呢，那么他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所以这是伦理的贫血，也是精神的贫血。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人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他愿意负责任吗？你看的吧，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现象。环保是一种不负责任，大家乱丢东西是一种不负责任，交通是一个不负责任，到处都在不负责任的状态啊。政党上的运作现在看起来也似乎不太负责任啊，只要我能做的我就想去做，但是后果结果我们如何去承担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这是跟我们的教育现在所造成的社会性格大有关系，失掉了般若了。美国刚开国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富兰克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很欣赏他，我看他自传。有一天呢，人家问他，他说你们通过的宪法有什么好，你们那部宪法到底保障了我幸福吗？我看没有啊，那个宪法只有那几条，保障我幸福吗？富兰克林怎么跟他说呢？富兰克林很正襟危坐地告诉他， 这一部宪法所要保障的，不是保障你幸福，是保障你有机会去追求幸福，去发现幸福。美国这部宪法确实是它给你机会，而不是给你幸福的本身。真正的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呢。富兰克林是一个我很钦佩的一位哲学家，他自己办报，很年轻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把这个报社呢给领给别人，自己去当外交官，回来以后为了宪法，为了国家的统一而努力。所以到了要通过那个宪法的那一天，最后要通过了以后，他站起来讲话了。他说，刚刚我们不断在这里讨论，现在通过了，可是就在这挣扎的期间，我一直看着上墙壁上的这一幅画，那个时候墙壁上挂了一幅画，这幅画有个太阳，我一直在想，那一轮太阳呢，到底是朝阳呢，还是夕阳？我今天证实，它是一轮朝阳。听说那幅画现在还挂在白宫里头，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风景画吧，名人的画，有个太阳在那里。他说，以后这个国运就会像不断的像朝阳一样，使这个国家蓬勃朝气起来。他说，如果大家不断的在那里争，彼此之间不肯去做承担，彼此之间呢，只是想去争夺一点自己各州的利益或自己的政治资本的话，那么那个太阳就是一个夕阳。你有空，你可以看看富兰克林的传记，真美，真好。年轻人呢，没有做家事的习惯，没有去真正自己去生活，为生活而努力的习惯，所以他贫血了。哈佛大学呢，曾经追踪过一组孩子，这组孩子呢，追踪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美国的学者的研究，每一份重要的研究都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具有启发性。他们追踪呢，是几十年的时间，是把小年轻的小孩子，有一组呢，是他在家里必须做家事，在家里必须去工作，这是一群孩子，有一群是他在家里照顾得很好，不需要工作，有一群是随居其样找了一群，然后把这些人成绩找得都差不多，各两组，找完了以后开始把这个资料处理好了以后就把它归档，然后开始每年追踪，一直追踪到了他三十几岁四十岁了还在追踪，最后他发表了一篇报告出来，这篇报告非常惊人。他说啊，年轻的时候要做家事要工作，甚至于他必须外头去打工了，这样子的孩子一直到了大学为止，这一段时间他发觉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在美国，他没有，美国是一个什么事情讲求量化的一种研究，他没有办法来讲他的别的，但是他可以量化出来的是第一个，他们的待遇啊，薪水呢是那个不做家事的四倍，平均起来他的待遇高，他高出四倍出来，失业的可能性比那个不做家事的小十五倍，而需要做家事需要打工的孩子呢，选择特别的乐观积极进取，有自信，有安全感，这是在犯罪上呢，那个不做家事犯罪被捕的这个比例呢，显然比那个不做家做家事那组呢，显然比做家事那组要高，不做家事犯罪，犯罪如果不被捕就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就是被捕的这一组显然比这组要高，精神不健全的大十倍，未成年呢就死亡的，二十岁以前就死亡的，不做家事那一组大十倍，大十倍。你想想看，一个人呢，从小的时候要他做家事这件事情，让他负担一点工作这件事情有多重要？你回去家里看看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有没有做家事，你要叫他，你上厨房他也来，你扫地他也跟你扫地，现在没有下田了，如果还有机会可以下田，你下田他也应该下田，当然了他功课很重，你不能整天让他下田，但一定要他做一做，最农忙的时候请他帮忙一下。我记得我就呢，我的国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升学竞争没那么厉害吧，我觉得根本就是每天都要工作的，哪有不工作的道理呢？自然而然会珍惜这双手，珍惜吃的饭，珍惜这整个的一个家庭， 的和乐，珍惜这个人能够活着，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份工作而养成勤劳的习惯。现在不是，现在小孩子不懂这些东西。不过我想我要跟各位老师报告一下的，孩子做家事一定要有方法，一定是我们自己做家事的时候有了这个身教，然后我们请他来帮忙一起做，而不是自己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的时候说你去把地板抹一抹。郑老师讲的啊，抹地板做家事将来待遇高四倍啊，那保证会出问题的。所以我常常讲，所谓无相般若的意思，就是一个语言讲下去它有限定性，一定要用般若的意思。所以佛家讲般若，般若是佛法之母，原因也在这里。我们要真正的彻底的知道，我们是以身教，我们自己在做，他在旁边也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才重要。我们进厨房，我们在炒菜，他帮我们拿盐开始，一直到他也能够掌厨，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回家能够自己做一餐饭吗？除了泡生意面之外了，你的孙子能做吗？你一定要下一点功夫啊，也要鼓励你的学生回去家里要做一做，不要怕。你要知道烧开水这件事情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在他很小的时候让他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不能说哦，做家事你那个开水你去装，我们不让他装，我们到了让他念国中以后说现在开水你可以装了，